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二》的第十四课，《先知书二》的第十四课。前两课呢，我们介绍呢俄巴底亚书这段主前六世纪的先知书的一些内容大纲结构啊。今天我会用俄巴底亚书来讲一篇信息啊。我的题目是俄巴底亚书对今天信徒的提醒。俄巴底亚书对今天信徒的提醒。相信对不少信徒来说，俄巴底亚书是相当陌生的一卷书啊。我们今天假如要你翻到俄巴底亚书，大概有些人也不容易找到哈，因为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一共才21节，约一页的篇幅，所以比较难找。而书卷以俄巴底亚命名，其实又与书的对象没有直接的关系。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其实是音译自希伯来文的啊。俄巴底亚那个亚呢是向主或者是耶和华的那个短的写法。俄巴底 Abad 就是敬拜或者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俄巴底亚的意思是向主的敬拜者或者是向主的仆人。有些犹太人的传统指出俄巴底亚本来是以东人，后来规划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可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像我们上两课讲的，俄巴底亚书所针对的对象以东是以扫的后裔，跟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本来是兄弟，可是呢以东却忘顾手足之情。照眼看来，俄巴底亚书的信息跟今天的信徒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呢，俄巴底亚书之所以被列入正典，显示他有一定的信息要让信徒知道。事实上，历世历代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其实充满了不少以东和以色列的故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例子就有南韩、北韩的纷争，兄弟之间的纷争，就包括不同地方的非常富有的人的家族他们的兄弟姐妹为家产的缘故彼此有很多不和这些都是代表。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日的以东的情况。有人说这个世界有两类的人一类人是欺负人的，另外一类的人是给人欺负的。俄巴底亚书的以东似乎就是第一类人，而犹大呢就是第二类的被人欺负的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以东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以东的核心问题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俄巴底亚书的1到4节经文的3到4节提到这个以东实在是个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家伙。经文说以东住在山岳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 大祸，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的位置的确是有其地理上的优势的，坐落在高山之上，易守难攻，这是事实。所以经文才提到以东是住在山岳中，居所在高处，并且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呼的。这个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讲法。另外呢，以东也是以智慧见称的，第八节提及的智慧人、聪明人也就是指向以东实在是以智慧见称。可是地利人和的强势也正正是使以东骄傲的原因，令他以为自己是打不死的。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环顾四周，我们的确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远久的历史就有希特拉比较近期的就有萨达姆跟利比亚的狂人卡达菲等等。一般来说，似乎都是有条件的人才会骄傲的，而且不少信徒可能会觉得不信主的人倾向比信主的人更骄傲自恃，好像以东一样因为他们心中无神，所以也就目中无人。可是呢，其实基督徒也可以是很骄傲的。什么是骄傲呢？简单说就是输不起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的侄儿打乒乓球他那个时候呢才只有11、12岁他在外国跟老师学乒乓球学得很好，所以呢他跟他爸爸打，他跟他的叔父打乒乓球的时候都赢了他们。其实我的乒乓球不是打得很好，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一两次我跟这个好朋友的侄儿打的时候呢就打赢他他打输给我然后呢他打赢别人他的爸爸他的叔父的时候呢他就很开心的跑到他们面前跟他们握手然后呢就好像很得意的样子当他跟我打然后打输给我的时候呢我又学他跑去跟他握手，可是他就死都不肯跟我握手然后呢坐在地上撒赖很不高兴。我从这个才只有11、12岁的孩子身上看到什么是输不起其实也就是骄傲才打出一两局的乒乓球他就好像要死一样输不起我们自己呢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骄傲有一位英国的文学作家鲁伊士，很出名的一位文学作家，基督徒的文学家鲁伊士C.S. Lewis， 他就指出骄傲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的恶。他这句话值得我们三思骄傲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的恶。好，以东的核心问题就是骄傲。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以东当时对弟兄的表现俄巴底亚书11到14节短短的细节经文，好像我上一课也指出的有八个理不当的字眼理不当的指责。如果说患难见真情，那么以东就明显不是真兄弟了，因为在犹大面临亡国的危机的时候，以东竟然有以下的表现。 第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袖手旁观，俄巴底亚书的十一节。俄巴底亚书的十一节，你竟站在一旁，原文是在这一节的开头的，在强调的位置的，你竟站在一旁。然后十二节说你不当眼看着，也就是说你不应该旁观，袖手旁观，就是以东当时候对兄弟犹大的第一方面的表现。第二方面呢是俄巴底亚书的第十二节，我会说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十二节说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别人在面对被消灭，别人遭难的日子，以东反而觉得很快乐，然后说一些狂傲的话，所以我说这是幸灾乐祸。第三方面以东的表现就是落井下石，落井下石。俄巴底亚书十三到十四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边提到的是犹大在遭灾的日子以东反而来抢他们的财物，在犹大逃脱的人当中以东就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以东呢就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给他们的仇敌，所以我说他们是落井下石，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或者我们会认为以上这些行为那么缺德，我是不会做的。可是如果将以上的做法归纳为两方面的行为，我们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一就是不做应该做的事，二就是做不应该做的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不做应该做的事。以西结书第三章和第三十三章都提及守望的人有责任要向恶人发出警戒，如果不警戒他，神要追讨恶人丧命的罪比如说在开一个会议的时候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可以因为你没有开声发表意见不参与或者是不投票而使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获通过这就是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你参与开会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就应该参与投票，或者是就会议中讨论的事情发表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又或者例如世界各地有很多的需要包括福音事工的需要不同的人也需要各方各面的关怀，可是你就是知道这些需要，可是就没有参与没有帮忙那些需要帮忙的人那也是不做应该做的事。在第二方面呢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比如说新闻界在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犯罪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哦，他们总是喜欢炒作一番，大肆的报道，完全没有理会当事人的感受和自尊哈。又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开祷告会哈，我们会有时用代祷作为我们的借口，将其他人的私隐啊，他不要别人知道的事情传开去，结果是是非满天飞，那我们也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有些时候，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黑白不一定是那么分明的，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定夺。我就听过一间大学的校长哈，他在还没有上任之前的一个经历哈。这位校长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啊，那个学校的学生会就请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啊，请他坐在台上，然后呢台上呢放了一个用布遮盖了的钟啊，这个大钟呢被调教至用来倒数前任校长在任剩下来的几个小时。当时候学生会的会长还是代表什么的就请这个还没有上任的校长去将那块布揭开来，然后呢台下的学生就跟这个即将上任的校长一起来倒数前任校长剩下来的时间。其实当然是有侮辱前任校长的意思。那这个即将上任的校长心里就在衡量，到底是把布揭开来还是不要把布揭开来，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很难决定是不是。最终这位校长就站起来对同学们说，同学，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总会遇上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立场，不过我们对人仍然要有基本的尊重，所以这个大钟的布我是不会揭开的。结果呢他讲完话以后全场欢呼，原来有关的做法只是属于少数激进同学的意见不是大部分同学同意的。这个例子让我们反省，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不同的处境，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容易决定所以还是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去决定我们要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后的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以东的结局以东的结局记载在俄巴底亚书15-16节。和本的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焉，他们就归于无有。以东其实也代表了世上抵挡神的势力，而这一切的势力永远会跟神的选民会跟犹大对敌。不过呢，神至终是为施行审判的， 而上一课我们也提到十五十六节里面十五节的杖罚这两个字跟十六节的犹大人跟苦苦悲的苦这几个字呢原文希伯来文圣经是没有的所以十五到十六节的意思其实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的时候呢以东人他还不晓得他以为他很开心他还在喝酒在饮杯喝杯可是在他狂欢畅饮之际有一天他会饮到死为止因为上主降罚的日子会临到历史告诉我们以东今天已经成为废墟实实在在的被拉了下马被拉了下来神的皇权会彰显是俄巴底亚书一个重要的主题二十一节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像上一课我们提到的以东人最后一次欺负犹大人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章的想要铲除婴孩耶稣的希律王他本身就是以东人不过希律始终也没有得逞因为掌权的终极得胜的始终是神是上主自己在这篇讲章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有人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欺负人的一种是被人欺负的不过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只有一种人罪人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被人欺负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欺负人纵然我们已经信主理论上是犹大是属神的子民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像以东一样会什么怎么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就没有做等等不过假如我们今天是身处犹大的光景求神让我们不要气馁要记得神是那位按个人行为报应人的主也是那位至终掌权的上帝好像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所说的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肯定的相信知道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神一定会为属他的人施行公义也会审判那些抵挡神的人这个就是我就俄巴底亚书整体的信息所制造的讲章其实我们在研究每一卷书卷的时候包括旧约的先知书我们把它分为不同的段落然后个别的段落好好的去分析它的意思去看参考一些释经书以后就可以就不同的重点来做一篇讲章我顺便分享一下做讲章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习惯有些人呢喜欢每一个字都写出来然后呢他讲的时候就比较镇定不会害怕不过无论你是每一个字写出来还是其他的用其他的方法我会肯定建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为你的讲章写一个大纲首先就是为你的讲章 定一个题目啊。我这篇的讲章的题目是《俄巴底亚书对今天信徒的提醒》啊。然后呢，每一篇讲章都有引言的部分啊，引言的部分可以比较短啊，交代一下你今天讲的信息的原因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哈。然后呢，主要的内容就是那个讲章的重要的部分哈。通常在一篇讲章里面呢，我们有三个重点啊，其实就差不多足够了哈。因为每一个重点你还要发挥，还要详细的解释啊，结果呢就太多重点的话哈，听众就不能够吸收的很好。我这篇讲章的三个重点呢，分别是第一啊，以东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啊？以东的核心问题，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哈。然后我这篇讲章的第二点是以东当时对弟兄的表现啊，包括袖手旁观 2.1 2.2 是幸灾乐祸 2.3 是落井下石这个第二点有三个小点然后呢这篇讲章的第三个重点是以东的结局以东的结局变成是我最后的一点之后呢通常就有一个结论我们要留意每一个小点，就是三大点里面呢它的内容，它的主题基本上都要与你的题目挂钩然后呢从第一点就讲到第二点，然后进入第三点，应该有一定的连贯性讲章呢，我们在释经以外还要加一些个案或者是具体的例子帮助弟兄姊妹吸收我们所讲的内容最终一篇讲章应该有一个结论综合一下之前讲的内容，或者是做一两句劝勉作为结束。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